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李光宁李牧师，我们从加州北美华神请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李牧师不但在华神现在开了很多的课程，在那里教导一些传道人，同时他也是北美华神的这个学校的牧师，我们称为校牧。李牧师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就献身把自己献给主，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在念完这个台湾的基督书院之后呢，就在华神拿到他的道学硕士，后来在这个伊利诺伊的惠特教会拿到他的这个教育的基督教教育的硕士，最后在 Trinity 拿到了他的最后有关这个教牧的这个博士。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就认识李牧师，他在惠特教会，我在另外的一个教会，所以跟牧师蛮多年的一些交往。如果你们对牧师的关系能够拉得更近一点的话，这个我们的青少年的传道 Jonathan 他的爸爸当年在大学的时候呢，跟李牧师是室友，李牧师是他的这个寝室的室长，所以这个我们的关系是有很多多层面的这个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不多说，我把昨天你们如果 miss 掉的课程，欢迎你们上网去听李牧师的这个分享，对大家都很有帮助。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为我们证道。
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跟弟兄姐妹有这么样亲密的交通，并且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兴奋。感谢神，今天早晨不但在这里敬拜，也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乐意传主福音的教会。今天早上有陆姐妹在这里接受主的救恩，能够接受洗礼，我相信我们亚特兰大教会北堂的弟兄姐妹都为这位姐妹欢喜快乐。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连天上的众使者也要为他欢呼歌唱。我们为此，我们来感谢神，感谢主，让我这一个周末有机会来到你们的教会，分享一个专题，就是有关于成人之路的这一个探求。我们花了大概6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专题讲完。我很深盼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根据我们昨天所谈论的，在成人教育上面有更多一点的思考，为弟兄姐妹预备更合适弟兄姐妹需要的课程。但同时，若是教会可以预备了这么多好的属灵的研习，但弟兄姐妹若是没有属灵的胃口，不愿意参与，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徒然的。为这个缘故，在我今天还没有开始讲到之前，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珍惜神给我们每一次的机会。长老有告诉我说，我们的教会现在目前这一个每一个礼拜大概有9个课程，真的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多多的学习，多多的追求，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为了我们个人灵命的长进，为的是我们能够服侍我们的主更好。愿神都赐福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们的职场、家庭以及教会的侍奉都得蒙主的恩典。特别是在这一个即将中国新年到来的前一周，容许我在这里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拜个早年，恭喜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神永世的计划与你。神永世的计划与你，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每一次一听到传道人讲这么一个大的题目，神永世的计划，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浮现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除了赞叹神的伟大计划，那个奇妙的救恩之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在这样一个计划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有可能为神做一点什么事吗？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不配，自己也不能，因为我们从圣经读到了很多神所重用的人物，谁可以参与神永世的计划呢？我们想到的像是摩西、约书亚、大卫、以利亚、尼希米，或者是在旧约里面的众先知。除了旧约这些的先知之外，就算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想到的是彼得，是保罗。弟兄姐妹，固然不错，这一些圣经当中的属灵伟人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不过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有的时候会想，这些都是大人物做的事，跟我这样的小人物有什么关系呢？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凡不过的人，我过的生活也都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实在很难跟什么神永世的计划扯上关系。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困扰，有同样的问题，我盼望神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让你思想究竟你跟我跟这个永世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要透过圣经里面的一则小故事，很简单的故事，让我们思想我们究竟跟神永世的国度他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关联。你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打开到旧约路德记第四章最后一章，我们要读路德记的最后一段经文。尽管我所要讲的圣经可能涵盖整本路德记，但是第四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是今天的主要经文。我不知道你们习惯带圣经吗？啊，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比较不懂得翻旧约的，麻烦我们隔壁的人帮忙一下。路德记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女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赎产业的至亲，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振奋你的精神，奉养你的晚年，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有这样的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好。拿俄米接过孩子来，抱在怀中抚养他，邻居的妇人给孩子起名说，拿俄米得了一个孩子了，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厄贝德。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是大卫的祖父，这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昨天有人问我说，李牧师，你有没有讲到的大纲？我有的，但这个讲到的大纲太简单了，我就没有给，说一定要打在这个墙上给大家。其实我今天的讲到很简单，我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德的故事，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我的故事， 第三段我跟大家讲的是神写的故事，最后一段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永世的计划与你。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读过了圣经中的路德记，你能看到这一卷书主要的是提到有一个男人，另外有三个女人的故事。但其中有一个女人大概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她就从这一个故事的序曲当中就退出了，所以只剩下两个女人。而且这两个女人她们彼此之间是婆媳的关系。这两个女人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呢？路德记一开始就提到说，那是一个世师统治的时候，国中有饥荒。这句话里面就道出了当时候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世师统治的时代。世师统治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呢？如果你读路德记的前面一卷书，就是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那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这样描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换句话说，那个时代是一个乱世的时代，是一个个人各走自己的路的时代。另外告诉我们说，国中有饥荒，许多人因为饥荒过的是三餐不济的日子。可见当时候客观环境的险恶。不但如此，这两个女人的遭遇令人同情。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瘟疫，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这两个女人的丈夫都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后代。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寡妇死了儿子，没有指望。所幸这两个女人还愿意相依为命，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家乡是伯利恒。尽管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还是回去了。他们回到了家乡伯利恒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老实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故事，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对可怜的婆媳过的是一个讨饭的日子，过的是一种这个要饭的生活。媳妇路德她必须到别人的麦田里面去捡拾别人收割的时候打捆麦穗掉下来的这些的零碎，来供应她跟婆婆日用饮食的需要。这个故事的下一幕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这一位女子后来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男人，名字叫波阿斯，愿意跟她结婚。最后她为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厄贝德，然后路德记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你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吗？坦白说，路德的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圈子里面，我们的邻里，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可以常听到的故事，不是吗？是我们常见的人物，贫穷的人到处都有，寡妇也不少的。生孩子有什么稀奇？每一个女人都在生孩子。但是你会稀奇的是什么呢？这么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是圣经却把它这个故事记录在里面，成为几千年来每一位读圣经的人都会读到的故事，成为许多传道的人常常讲的
经文选自于这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不禁要问说，究竟路德的故事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从他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故事啊？什么样的功课？那弟兄姐妹，我把路德的故事讲完了，我就想到了我的故事，我也想到你可能也有你的故事。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堂的聚会里面，大概没有可能让你们每一个人都上来讲你的故事。但是呢，我做讲员，我有一个特权，我可以在这里讲点我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我是一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我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她必须要到外地打工，所以我从小就只好寄养在亲戚的家里面，不是住在姨妈家，就是住在舅舅家。我过的是寄人篱下的日子跟生活。我没有兄弟，我没有姐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人物。现在我也已经结婚了，当然结婚这么老，养了三个孩子。我这三个孩子呢，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们家三个孩子里面没有什么伟大的工程师，没有什么出名的医师，没有出色的数学家，也没有什么社会当中的风云人物。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是社会当中的小人物，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故事如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大人物，那为你感谢神，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大人物也是蒙神重用的，那我为你感谢主。但若是你跟我一样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那么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你的价值呢？你会不会感慨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干得轰轰烈烈的，非常的有成就，而我却只是人群当中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角色？你会不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有名的外科医师，那该有多好？如果我是一个有经营头脑的商业巨子，我一定有更大的成就。但偏偏呢，我却是一个小公务员、小教员、小职员、小秘书，甚至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只是个帮忙人清洁的那个清洁工而已。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会不会去想，那么究竟我一生，我活的这一生，我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认定我每天在做的这些工作是那么的琐碎，有价值吗？有意义吗？那这就是讲到你我的故事。那我回过头来想到路德的故事的时候，路德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被写在圣经里边？我能够在路德身上找到他有什么特点呢？我思想的在思想，我发现路德之所以可以被记录在圣经里面，是因为神在他的身上写上了他的故事。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赐给这个路德这个女子呢，有一个单纯对神的信心。我们都知道路德她本来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一个来自于摩亚的外邦女子，她对以色列的神是非常陌生的。但是自从她嫁到拿俄米的这个家庭之后，她认识了拿俄米所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神。过去她对这个神没有太多的知识，她也讲不出什么大的道理来描述这一位神，但是他却接受承认 拿俄米所敬拜的以色列人所侍奉的这位耶和华神是天地唯一的真神，所以他就愿意跟从婆婆的这个信仰，让这位神做他的神，承认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主权，即使在神要降灾或给他，他也愿意的。怎么证明呢？我们都知道，在他们丈夫死都去世之后，这个婆婆很民主的，她愿意让这个媳妇们呢做一个选择，你们不要跟我回去，你们可以选择留在你们自己的本地这里这个地方，不必跟我回去，你们的丈夫都死了，你们可以改嫁，你们去吧。但这个时候路德是怎么来回应她的婆婆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路德记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读的是新译本啊，因为我觉得新译本翻译的时候呢蛮贴切的，不过它基本的意思跟和合本没有相差太多的。新译本说什么呢？那这个路德对婆婆拿俄米这样说，请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到那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那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今天我们很多男女在结婚的时候，做牧师的都会讲这句话，你们两个人不可以分开，除非死亡能够将你我分开。这句话是取自于圣经，但原来不是在讲到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是讲到什么？是路德在对他的婆婆说，我不会离开你。我想就是因为路德他认定了婆婆这个信仰是值得他跟随的，他就是要跟随婆婆，就算耶和华会惩罚他，他也愿意。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路德他无怨无悔的愿意跟着婆婆去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国度，就是那犹大的伯利恒，即使一辈子只能过着一个讨饭乞丐的生活，即使他一辈子就要奉养着这个老人家婆婆过的是艰苦的日子，他也是愿意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出生如何，你是不是来自于书香门第，或是来自于贫寒破碎的家庭，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在你身上写上神的故事，其实你我的人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感谢神，今天我们多数的人能够在这里敬拜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每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让你们有机会上来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写上的故事。因着他的带领，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对我来说，像我这样一个从小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的一个孩子，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体会到一个什么叫做做父亲？那是到我信耶稣以后，我才想到说，原来有一位天父，他可以这样子爱我，甚至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我，甚至在我还不懂得爱他的时候，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不但如此，他甚至愿意把他那个完全圣洁的灵圣灵住进在我这个污秽肮脏的人的心中，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他还愿意引导我每一天的心思意念。我常常在想，如果今天我没有主来改变我的故事，
我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太太常常跟我讲啊，李光宁啊，你要不是神改变你啊，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你今天会是什么样一个德性啊。这是真的呀。你知道我初中那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呢、啊，我不爱念书啊，我只爱一件事情，就是唱流行曲啊。啊，以前的老歌我几乎每一首都会唱啊，哦哦耶耶啊。我还告诉你，我还参加过歌唱比赛，在我们新竹南寮海边，雨天当裁判，我曾经以一首《我比谁都爱你》赢得冠军，你知道吗？人生的骄傲在哪里？如果人生的骄傲只是在这里，这样的故事是灰色的，是暗淡的，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了。所以我太太常常讲啊，如果今天不是神改变你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德性。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告诉我们什么？在上帝的安排之下，神让路德遇到了一个婆婆拿俄米的近亲，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波阿斯。波阿斯不但善待他，故意叫他的仆人要把那个麦穗呢多丢下在地上一点让他捡，而且还喜欢他，愿意娶他做老婆。我们要问的一个，像这么一个有地位的波阿斯，为什么甘心情愿的娶路德为妻呢？我们都知道，当然这有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就是一个人如果死了，那么这一个呢，他的近亲有义务要娶他为妻。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如果你读路德记第二章11-12节，你就看到那个波阿斯是怎么对路德来表态的，来讲出他对路德的观感的。路德记第二章11-12节里面说，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行的和你怎样离开父母与出生之地，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间，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下面的话请你注意听，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他充充足足的酬报你。弟兄姐妹，你从我刚才所读的这两节圣经里面，你能够感受到到底什么东西是吸引波阿斯的。我的感觉是，不一定是路德的外貌，更可能是他那一颗对婆婆的孝心，以及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所以姊妹们，多一点思想，你有什么是值得吸引你丈夫的？不一定是你的外貌，更可能的是你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心。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告诉我们说，因着他跟波阿斯的这个结合呢，神就让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厄贝德。之后写路德记的人就加上了一个副笔，在最后说，讲了一大堆的家谱，最后说厄贝德生的耶西，耶西生了大卫。那我说，你说，但你牧师，你讲了一大堆，你不是要讲勇士计划吗？是啊，我是要讲勇士计划。所以我最后一段就跟大家讲到勇士的计划。我不知道路德活得多长，是不是他活得够久，可以看得见他的曾孙，也就是在他的后代里面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大君王，名字叫做大卫。这或许连路德自己都没有想到或者是期待的结果，但是在神伟大的计划当中，神把路德这个小人物放进了整个救恩计划，在神勇士的国度里面扮演他一个相当程度的角色。如果你去查考马太福音
第一章所记录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看到那里有一大堆男人的名字，可是当中里面掺杂了五个女子的名字，这五个女子他玛、拉合、路德、拔示巴还有玛利亚，其中一个人就叫做路德。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这一本书它有一个主题的，是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角度去陈述福音的。 He is the king， 耶稣基督是神国度的大君王，这个国度是神所预备的，是神永世计划的实现，是弥赛亚国度的来临。而在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里面，在神的眼中来看，路德跟其他四位女子一样，都在神救恩计划里面扮演一个不可轻忽的角色。路德是波阿斯的太太，正如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的，如果我的家族能够更显赫一点，也许我人生的道路不会走得这么坎坷，我能够有一个更平坦康庄的大道。若是我出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我可能会比较有更大的成就。若是神给我有更大的恩赐，我就能够为神做更大的工作。我若能有更好的口才，我就能够更有能力来劝服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像我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我若什么，我若是怎么样子？但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告诉你，若是我们这样的观念太多的时候，不能够帮助我们什么的，反而容易让我们陷入到那种不满现实的悲观跟埋怨当中，也不是神所喜悦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一节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在第十二章第三节里面，他说：我凭着我所赐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重道。不要太在乎我们没有的，只要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好好的为神而活，为基督而活，照着圣经所教导的，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的心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讨神心意的生活。重点不是在于我们能够做得多好多么能干，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心甘情愿地献在神的面前，立志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得过神对你一生的带领吗？你满意神现在给你的环境吗？你满意你的家庭吗？你满意你的工作职场吗？你相信神能够借着你成就他的大事吗？我在说你觉得你小人物吗？但我请你留意到，你把圣经打开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常常用的人都是那一些所谓的小人物，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使用的都是那些名不经传的人来成就他的事工。我们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女人叫拉合，她是一个妓女，但神使用这个妓女救了以色列的探子，最后让100,000,000的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到那迦南美地。神使用那贫穷的寡妇解决了先知大先知以利亚的饥饿之需要。你再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些软弱无知的小老百姓，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好几个是打鱼的渔夫啊。神使用那个只有5个饼2条鱼的小孩，就帮助了至少是5000到10,000多个人吃饱的一个 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姐妹，你告诉我，谁说小人物不能够立大功呢？其实我们在乎的不是我们可不可以立大功做大事，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不是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算你只是在家里面烧饭洗衣服看顾小孩的家庭主妇，你能做什么？让我靠主的恩典这样对你说，如果你有颗爱主的心，坚定相信你所做的事是神给你现阶段的环境，你就把照顾家庭的责任做好，你就已经成就了神的计划了，你就已经做成了神的工作了。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事是小事就不重要，就不肯去做。请相信我，在神的国里，不是那些做很多事很大的事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的，而是那些忠于神所托付的人做成神叫他去做的事，这样就能够得到神的赏赐跟赞许。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清楚地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知道我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让我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耶稣讲过的比喻。我想我讲完这个比喻，你大概就懂得我的意思。耶稣曾经讲到一个按才干来受职的比喻，讲到有一个主人给他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叫他们去办事。我们都知道后来这个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那1000的呢，把那1000埋在土里面，没有好好去用它。当然最后那个1000的呢，没有做好好做事的呢，就被主人的责骂了。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什么？那领5000的跟2000的，领5000的赚了5000，领2000的赚了2000。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哪一个人做的事比较多？啊，一样的。你去注意到圣经里面给这两个人后来的奖赏所说的话都一样的。怎么说呢？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去注意到马太福音25章21节跟23节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不差。但是我今天我除了这个重点以外，我要让你再注意到一个，如果你注意听神的话的时候，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在那里面所讲的主人说的话，他不是这样说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许多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要派你管理，不是这样说的。请你注意听圣经的话怎么说呢？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弟兄姐妹，这个话不是对那1000的讲的，是对那个领5000的讲的。弟兄姐妹，人很容易夸口的，人很容易自己做比较的。我跟你比较，你跟我比较，你看看你才一个月，你才赚这个3000块，你看我一个月5000块，所以我是大人物，你是小人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管你做长老、做执事、你做同工，你甚至只是一个一般的弟兄姐妹配搭的侍奉，在神来看，我们不管怎么做，你再能做再能讲，恩赐再多，在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主宰来看，都是小事一桩。所以这个主人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弟兄姐妹，若是神给你有好的恩赐，好好让神来用；若是跟神给你的恩赐不多，没关系，那是神给的，照样服事。所以我再一次说，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就按着神所给我们的就尽力去做。你只要你好好的去栽培，按着神给你的份，这个恩赐你忠心去做了，你把教会所托付给你的那一些小小的工作 把它做好了，即使是在团契里面的服事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讲哈，说不定有一天神会让你看到你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也许在未来，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服事，他成了一个被神改变的人，蒙神重用的仆人。也不要小看神现在所交给你的儿女。你们家的 儿子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也许他叫做阿雄，也许他 叫做美丽，我不知道。可能你觉得你这样子教导他有用吗？我告诉你，不要灰心，只要你按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你永远不会知道神会不会在你的后裔里面产生一个又敬虔又蒙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在里面。就像路德一样，可能他也没有看见大卫的出生啊，可是在神勇士的计划里面，却是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方法来成就他的工作的。弟兄姐妹，我再次说，让我们谨守神给我们的职分，神给我们的环境，好好为神而活着。谁知道你的孩子或你的孙子将来不会是另外一个大卫呢？但不管你的后代有没有一个像大卫的，请你相信你所做的是与神勇士的计划有关系的。阿们。所以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在别人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在信心、行为、清洁、爱心上，我们都要建立起可以让别人效法的榜样，好叫后面来的人能够效法而学习，来羡慕我们所敬拜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天上的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够使愚人通达。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亚特兰大教会北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早晨因着你话语的激励，不再轻看神你给我们的环境，不再埋怨神你给我们的处境。尽管我们前面有艰难，或许我们连三餐可能也会有问题，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我们相信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你所带领的，只要我们忠心于你，把你所交付给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我们都按着你的心意去服侍了。我们不在乎我们生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结果，但是我们所盼望的是神你的国度兴旺，你的教会被建立，能够你的名被高举，就能够吸引更多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因为有你我们有意义。主啊，有你真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耶稣，你是宝贝。更 要更爱你。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天父，主真的是满心的感恩，主你自己留下这些在圣经当中宝贵的见证，借着你仆人的口，主能够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主，不论你给我们的恩赐是多少，恩赐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忠心，愿意在你面前来服侍你自己。主，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的有机会和你的亲近，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求你垂听，恳求你常常使用我们这些真的是不配得的一些器皿。主，让我们在你永恒永世的计划当中，主和你有份，被你所使用。主，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在亚特兰大北郊的服事，主我们能够见证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照片，我们新来的朋友，找不到档案。哦，来了，摄政雅，聂政雅 ，sorry， 哎，对不起，你是路过还是住在这个附近？探亲 ，OK， 欢迎你来给我们机会，请坐。下一位是我们约书亚的一位朋友刘宇，请问在哪里？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欢迎。请坐。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有照片的？我想问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您一下。没有。在我左边有没有第一次？请。OK，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他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呀。等一下请新来的朋友们聚会完了以后站在钢琴旁边，我们会有专人接待你们，帮助你们认识我们的教会。下面我把
很快的，我想借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要颁一份证书给去年我们三元步道的结业的同学。我念到名字的请大家到台前来，在前面面对的会众。张维健弟兄、敖燕姐妹、胡家爽弟兄、李全弟兄、李玉波弟兄、张玲玉姐妹、刘雪芳姐妹、黄淑媛姐妹。一一三元步道是我们教会从八年前开始的一个活动，不是活动，是一个一个训练的计划。我们借着一系列有系统的这个教导，在15分钟之内把福音的大纲跟所有被传福音的讲述一遍。这些学员去年毕业，这个证书得来不易，因为他们要经过10周的密集的训练，其中包括6次的实地的探访，然后还要经过口试跟笔试才能拿到这张证书。我晓得，因为我是第7届的学员，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证书颁给大家。
感谢赞美主啊！今天谢谢。然后我们希望，如果说是各位团契里面有需要 把福音说清楚讲明白的这几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去邀请的对象哈。然后感谢神，今天我们的 PowerPoint 是什么颜色？是大红色。为什么呢？是因为过年快要到了哈。你如果看周报里面讲的话，从3月2号开始就是黄晓石长老到我们中间的福音主日，然后3月底之后呢有福音营。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真的是把我们关心或者是我们生活中的慕道的朋友带到神的殿堂来认识这一位永生的神，归荣耀赞美给他。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可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神永生的计划 永世的计划 里面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所以也谢谢弟兄姐妹他们的中心的一个筹划，在下个礼拜六就是2月1号大年初二，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圆游会，也有新年的这个春晚，主要的呢就是把慕道的朋友带到我们中间。你们可能想不到有一个人会在台上来跳舞啊，你们猜会是谁啊？如果是决定猜不到的哈，对对对，那他一定来。你们知道是几点钟开始晚会吗？6点半。几点钟开始可以有驴打滚、欧阿米索这些好吃的东西？几点钟？3点半，欢迎大家。然后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要请谁来，我们就仰望神祷告开始，礼拜三我们一起来参加祷告会。谢谢大家，我们默祷以后赶快去上主日学，谢谢。